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看哥林多教会纷争的问题。稍微给大家，怎么说？稍微，回顾一下。那哥林多教会的纷争是由于信徒将自己与不同的教会领袖联合所致。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针对这一严重的问题，保罗为我们开具了四个属灵的处方来处理这个问题。第一个处方就是在基督里面，第一个就是提醒信徒真正的身份是在基督里面，是要与基督联合，而非与自己喜欢的教会领袖不健康的联合。第二个处方是十字架的福音。保罗指出，基督徒要真正的认识，要真正的认识并活出十架的福音。十字架击碎了人的一切的骄傲，一切的自夸，就是让人不要以人来夸口，不要与领袖进行这种不健康的连结。第三个处方是圣灵。保罗强调，真正的智慧不是这属世的。不是这有位有权的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而是圣灵所启示的神的智慧。那第四个处方呢，就是要正确的看待教会的领袖。上次讲到，我讲到了这第四个处方的前半部分，就是你们是属于基督的。这个提醒我们信徒啊，我们不是属于教会领袖，包括教会领袖在内的万有。都是属于信徒的，而信徒是属于基督的，这个不要搞混了。那教会的领袖不仅是神田地上的工人，是神圣殿的建筑师，教会的领袖也是神家的管家。今天我们就来看这第四个处方的下半部分，神中心的管家。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你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4章1至21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你也可以来看我们的屏幕。起，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什么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你们自己就作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耐，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当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 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还是要我存着慈爱温柔的心呢？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将你的圣言赐给你的百姓，好让你的百姓行路的时候不至于跌绊。主啊，也愿你亲自用你的圣灵来启示你的话给你自己的百姓，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也求你洁净孩子的口，使你的道不打折扣的能够被传讲出来，使我们每一个听的人都有一颗温柔受教的心来领受。求主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基督徒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又是什么呢？这里面一开始保罗就说什么呢？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基督的执事，执事又做仆人。基督的执事就是说，教会的领袖是基督的仆人。教会的领袖是仆人不假，他们首先是基督的仆人，而非你我的仆人。作为基督的仆人，他们要做的就是遵照基督的吩咐来做基督的事。教会的领袖也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什么是神奥秘的事呢？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我们要得荣耀，那在以前所隐藏，如今因着圣灵在基督的十字架来向我们彰显出来的福音。我们知道管家在古代大户人家，家主通常都不是自己来直接管理自己的家，他是托付给管家来由他代管主人的家。我们知道这里面说是啊，教会的领袖是神的管家，是说什么呢？是说神他从众仆人当中拣选一些人来承受这个管家的职分，因着神的托付来去照看神的家，来去照看教会，来去管理福音。而且管家通常在古代啊，他通常是由仆人，是从奴仆当中选出来的。但是不可因为管家，因为是奴仆，其他的奴仆就说，你跟我都是奴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而轻看了这些管家。因为当你轻看神所差派的管家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轻看差派管家的神。当然他们是仆人跟你一样，但是因为他们承受了神的差派，因为他们承受了神的托付，所以他们有这样管理神家的一个权柄。所以不仅不要轻看，反而要格外的敬重他们。这是提到我们当如何看待教会的领袖，就是教会的领袖是基督的仆人，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对管家的要求呢？忠心。Pistos, faithful, trustworthy, 也就是说是忠心、可靠、信实。根据这个 Webster 的解释，忠心是什么？就是在情感上不改变，效忠，也是指赤守诺言，尽职尽责。你会看到圣经啊，他在讲到对管家的要求啊，对领袖的要求，跟这个世界他对这个领袖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耶稣他在提到管家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耶稣提到管家，他提到的什么呢？忠心有见识的。而且他提到管家得奖赏的时候，再次提到说什么呢？好，你这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里面提到又良善又忠心。而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摩西的时候，他说摩西是什么？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仆人。而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七章说，是自己蒙了主的怜悯，能做忠心的人。包括保罗他称提摩太忠心的儿子，还称他的仆人也是他的同工是忠心的同工。你会看到不管从旧约还是新约，包括从主他提到这个管家的时候，他的要求最重要的是什么？忠心，要 faithful, trustworthy。 你会看到这种讲法在我们这个现代的社会当中却有些不一样。现代社会对领袖的看法是什么呢？他对领袖的要求是什么呢？你如果 Google 一下，你查一下对领袖的要求，可能你会找到类下的这些资格：善于沟通、激励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基本上你去看这些所有的这些要求，可以总结起来就是要成功，就是可以带领这个机构来成功。但是圣经你会发现成功好像很少提到说教会的领袖要成功，而是忠心。其实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在世俗的机构，领袖就是绝对的头，他要激荡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呢，让大家就越来越信任他，可以把这个事情得到共同的利益。而管家却不是教会的头，管家是基督才是教会的头，所以管家是替基督来去管理基督的家，神的家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忠于主给他的托付，有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管理神的家，这个才是更为重要的。我们比方说可以看旧约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北国以色列，他的第七任的这个国王叫做亚哈王，大家有印象啊？亚哈王呢，可以说史学家跟圣经讲法完全不一样。如果你看史学家的这个记载的话，就是整个北国以色列啊，他在这个亚哈王统治时期，可以说他通过这种政治的联姻呢，通过各种的这种军事的联盟啊，使当时的北国以色列达到了最强，国力最强盛，而且他的版图达到了最大的时候。所以说从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其实亚哈是一个非常怎么说，能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政治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君主。可是你读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圣经的讲法跟这个很不一样。在这个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节，这里面这样对这个亚哈有一个盖棺定论，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张力吗？从史学家的眼光，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是成功。可是你会看到在圣经的作者，其实圣经的作者的角度其实就是神的角度，圣经看他们说，看他说却是一个不忠的仆人。因为这个亚哈王他不仅继续了耶罗波安，让这个百姓陷在这种拜金牛犊的这种败坏当中，而且他娶了耶洗别为妻，这是一个拜偶像，可以说你看旧约的圣经可以说是罪恶的一个王后，然后呢引导整个国民去拜巴利，给偶像建庙筑坛。照世界的标准，亚哈是一个成功的国王，可是在神的眼里却是一个不忠的仆人。这其实也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也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追求的成功在神的眼里看来又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很重要的，神是否也同样认为是重要的呢？其实神对服侍他的只有一个要求，要忠心，做忠心的管家。忠心就是尽心尽意尽力来去爱神，不行不忠的事， 比如将会众引向拜偶像，忠心也是对神所托付的福音忠心，忠心的领受，忠心的传讲，不谬讲神的道，不仅让福音来改变我们自己，也要忠实的教导会众，帮助所有的人来活出福音的生活。这是讲到第一个方面，就是教会的领袖是神忠心的管家。接着我们往下面看，就是教会的领袖作为管家呢，他是要向神负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他不是向人负责。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从谁是审判的角度，第二个是什么时候审判的角度来看。那教会的领袖有谁来判断，有谁来审判的呢？我们理所当然的当然是我们的会众，他们是我们选的吗？其实保罗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当时哥林多信徒的判断。大家注意啊，他保罗当时正在经历的就是被教会来去审判。因为保罗他虽然有权柄可以靠着教会的功绩，但是他没有使用，然后呢这些人就攻击他，说他不像彼得一样，说他不是真的使徒。还有的人说他是质疑保罗的服事动机，说他不是出于诚实，而是为了某种利益。你知道啊，作为一个服事的人，当他服事的身份，当他服事的动机被人质疑时，这个对于服事的人来说会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可是保罗说什么？保罗却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大家注意啊，极小的事。而且他还加上，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保罗他说明他很清楚的，他非常清楚他自己服事的动机，他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也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来去服事的，他完全就是忠于神的呼召，来讨神的喜悦，单单是为了主来服事的。也因此啊，你会看到保罗在服事的时候，他是有这种自由在里面的。你知道，如果我们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或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利益来去服事的话，你会发现你服事起来是很苦的，你没有自由的。但是真正的服事是说不讨人的喜悦，也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自己的这种利益来去服事，而是单单讨主的喜悦。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得到自由，才能是一种喜乐的服事神。那保罗说，他说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好像听起来很清高啊，就是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是说什么了？他是说他非常清楚他对自己的评估也不作数的。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什么，我们做人要做到什么问心无愧，对吧？问心无愧。但是试问一下，有几个人能做到真正的问心无愧？那问心无愧是不是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追求呢？我们做到问心无愧的就好了。我经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会说，哦，那我问心无愧了。可是这个是不是圣经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要求呢？不是的。基督徒要面对的最终不是我们自己的良心，而是神他自己。我们要解决的不是如何安抚自己的良心，而是如何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称义，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称为义，包括保罗在内，因为我们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基督徒面对的基督徒的态度不是说自满，不是说我自己不责备自己，我的良心过得去就好了，我问心无愧就好了。基督徒从来就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是说什么呢？我们要常常以彼此相爱为亏欠。真正服侍的人，他是常常觉得我是爱弟兄姊妹是亏欠的，我在服侍上是亏欠的，因为我神给我的恩太大了，我完全是神的恩典。你会发现当我们说，哦，我已经仁至义尽了， 我已经问心无愧了。基本上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他要放弃了，他不想再继续了。因为看到圣经不是，圣经对神的仆人不是这样教导，我们要常常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要常常亏欠，有一种亏欠的心，才能激励我们更多更好的去服侍。教会的领袖需要真正的面对，是那位召我们的主，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审判者。所以真正审判教会领袖的不是会众，甚至都不是他自己，不是他自己的良心，而是最终那一位要审判、要判断他的主。既然主是最终的审判者，这不仅是对教会人，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神是最终的审判者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对我们的判断，包括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其实重要也就不重要了。这个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特别是如果我们是那种讨好型的一种人，或者说我们的良心过度的敏感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音呢。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从人的这种判断当中，或者过分敏感的良心当中得自由，让我们好好的去讨神的喜悦，让我们去自由的来服侍神，来服侍人。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第一个方面就是让我们看到教会的领袖最终是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他是要向神负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什么时候的审判？圣经上说，时候未到，隐情尚未显明。如果我们现在就快速的做出判断，其实是不明智的，也是常常会出现错误的。这里边的判断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去有这种分辨，不可以做出判断，而是说我们的判断是忽略了主再来的事实，而是说我们不从神最终末世的角度来去看待事情，就是从我们的现在对事实很有限的把握，我们只是从这个眼见的一些东西去做出最终的判断，这个是不明智的。神不要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且我们发现我们人就特别容易这样子，我想也是出于人的骄傲啊，我们很容易就是得到一些很片面的一些信息，然后就做出一个100%肯定的结论，而且不容其他人质疑。你会发现我们在一起吵架是不是常常是因为这个吵架，我们常常是对一个人的评价，我们你会看到很极端，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也很不同，然后就开始吵起来了。保罗提醒我们说，时候未到，主尚未来，不要做论断。因为主都没有显明的隐情，我们，你是神呐，你能够看到人的隐情吗？人是很复杂的，唯有耶和华能知道人的心。我们很多，我们看到的是外面的，我们并不知道人的心。我们也不要尝试像神一样去判断人的心。那比起其他的罪啊，我在想，比方说在性方面的罪，我们基督徒马上就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去明了。可是我发现在今天的教会，可能比性方面更常见的一个罪，也是更不容易觉察的罪是什么？论断。就是论断。你仔细你想一想，你跟一个弟兄姊妹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对话，你会不会听到包括从我们自己口里说的对各种人的这种论断、批评、指责，可能10分钟他可能都能够论断5-6个人。就是我们可能对性方面我们马上很惊觉，可是我们对我们的口舌上的论断，可是我们常常就习以为常。这个其实要提醒我们，其实这我们要特别的警醒。但是我也看到教会有一些非常属灵成熟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分享他们的看法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我了解的不太充分，我的认识也很主观，我的看法也许是错的。然后再说，听起来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必要，但是其实这是说明在神面前有一个很警醒的一个心呢，就是我们在分析时看一些人的时候，因为我们说的都不算的，这只是我们很有限的甚至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一些看法。我们知道最终是主是审判者，我们最终是要等候主的审判。 我记得在我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听到过一些话呀。我现在想想，现在是笑的，但是当时听到的时候是让人哭的。他说：“你这个传道啊，你这是教会的蛀虫啊。”因为你知道，教会作为传道，你在教会服侍是拿教会的薪水的。还有呢，可能你去讲一个东西，他不爱听，就说你这是假教师啊，呀。但是现在我去之前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现在我想想笑笑就过了，因为我知道最终审判我的是神，我要面对的是神。哎，后来呢，这些好几个人他们后来这样说的，后来他们找我道歉，后来他们说：“哎呀，我当时很不成熟啊。”我说：“我们都经历过不成熟的阶段，因为我自己也干过这种事儿啊，我自己也论断过人。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论断过人呢？我们有没有论断过我们的牧者呢？”真是求神赦免，也让我们彼此接纳，彼此饶恕。那在讲完不要论断以后呢，保罗就接着警戒哥林多这些信徒啊对领袖的错误的态度。亚波罗、保罗、基法，他们都是神忠心的管家。那信徒，你想想，都是很优秀的一些仆人呐，很忠心的仆人。如果这些哥林多教会他能够谦卑的，受教从这些人身上能够学习不同的领袖学习，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多大的祝福，是不是？然而，他们这些不同的领袖、不同恩赐、不同风格的领袖，来去服侍他们的时候，不仅没有让他们更加的谦卑、受教、受益，反而呢，成为他们结党纷争的口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去效法领袖，越过了圣经的教导。他们就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自高自大，原意就是吹嘘、膨胀的意思，就是引申为一种，怎么说，过度的夸大自我。离开圣经的准则去看待教会领袖的话，人就很容易骄傲。那哥林多人，你会看到他们做的，他们会高抬他们喜欢的领袖，而贬低他们相对来说不太喜欢的领袖。在这里很明显，很多人就高举亚波罗，然后就贬低保罗。不知道弟兄姊妹看网上有没有注意，有一个文化叫做"饭圈文化"。饭圈就是偶像啊，他们追星的。那这个饭圈文化，就是说很多的明星啊，他都有自己的那个粉丝团呢。一旦一个粉丝啊，他们觉得他们的 idol 就是他们的偶像，被欺负啊，或者说没，比方说照相的时候没有站到 C 位，就是站到最中间的位置，他们就非常的义愤填膺，然后就吵架，或者说在一个节目当中，他出现的时间不够长，特别是跟他同级别的偶像比他少一点，哦，这群粉丝啊，你去看，你注意的话，他们在网上就组团去骂。还有一个老的艺术家是说提到一个名，他说我没听过这个人，然后一群粉丝就跑到他的微博下面骂，骂到直到他不敢再用微博了。你会看到说哇，这个以至于到那个很多国家媒体甚至中央媒体都去指责这种乱象啊，就是现在娱乐圈的乱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会看到哥林多的教会啊，它是不是一种饭圈文化呀？就是他们会怎么说叫捧高踩低啊？因为看到这些跟这个饭圈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极端的事件呢？为什么信徒会面对教会的这些中心的领袖会去捧一个踩另外一个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他误解了恩典，误解了恩典。经上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十字架的面前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人在十字架面前都是一样的。除了我们对神的亏欠，除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的。我们不只是零，是个 zero。我们是负的，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得罪神，都是亏欠神的。如今我们都是蒙了 神的恩典，我们或做这些，或做这样的人，或做那样的人，或有这样的恩赐，或有那样的恩赐。我们被得救，被称为义，得儿女的名分，神给我们恩赐，让我们得以服侍他，服侍他的教会，包括神也将他的各样的领袖赐给教会。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一切，从圣经来说，都是什么？恩典，都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你不配而得的。既然这些都是不配而得，既然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我们要为着自己的身份，为着自己的恩赐，或者因为你跟某一个领袖走得比较近而去骄傲，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不成熟的一种表现，都是说明他不真的认识神的恩典。人的错误就是往往将自己的礼物作为自己身份的标志，或作为纷争的一个源泉。我们知道有的现在大家对那个富二代就是印象不太好为什么呀？因为他不是靠自己挣的嘛。那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因为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去这样炫耀的话，我们是不是像那个富二代啊？其实这不是我们可以炫耀的，就是我们很容易把我们得到的礼物作为我们自身的标志和身份的源泉。这恰恰说明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不知道向神感恩。要知道，不管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或者我们有机会参与服事，又或神将领袖赐给我们，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都是我们不配而得的。一旦我们觉得这是我应得的，或者说甚至我觉得我该得，神亏欠了我，一旦我们有这种心态的话，那各种的骄傲、嫉妒、纷争就来了。所以你会发现，这第一个方面就是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人会误解恩典。正确的态度就是要常常以我们所有的向神感恩，彼此谦卑然后喜乐的来使用神给我们所赐的一切。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哥林多的人呢，他们有一个错误的神学，他们有一个过度实现的末世论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什么意思啊？这个词儿有点大，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我们已经被称义，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还没有得入，就是这个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然与未然。这种错误的神学是什么？他们看不到依然与未然之间的区别，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你看哥林多人他们怎么说啊？我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已经作王了。确实，哥林多的人他们是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而且呢，他们从圣灵得到一切生命的丰富。按说这样的福气应当是叫人谦卑的，会激励人走十字架的道路的。然而，他们走上了另外一条错误的道路，是一种虚假的凯旋主义 （transcendentalism）， 就是虚假的凯旋主义。就是说，他什么叫做凯旋主义？就是说，他看不清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要通过走十字架的道路来得到荣耀的。他们是想避过十字架，直接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得荣耀，我们现在已经得到，已经成就。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这其实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他们看不清真实的光景，更看不到十架门徒之路的必须。其实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他们说什么呢？我们已经富足了，已经发财了，一样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也就是说，Yes， 是的，我们已经有神在我们里面，已经得到这救恩，我们有各样的恩赐，可是在现实当中，我们依然会面对我们的软弱，依然会面对这个世界的败坏，依然有面对撒旦的这种各种的欺骗，我们依然会面对弟兄姊妹的软弱，我们是需要我们来去走这条十字架的。 但是这种哥林多，你会发现，他们是抗拒走这条十字架，宣扬一种虚假的凯旋主义。那对于哥林多人的饱足、丰富与作王，看使徒是怎么说的。保罗怎么说？他说：“神把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在这里面有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是罗马的这种凯旋的将军呢，就是他要进城的时候是有一个盛大的这个凯旋的仪式。通常呢，他走在最前面，然后这些士兵啊，那最后走在队伍最末的是什么呢？是那些战俘。保罗说：“你们已经得胜了，你们已经凯旋了，我确实好像在世上，好像这个战俘一样。而战俘的结果通常是很惨的，很多的时候可能被处以死刑。另外一个画面呢，是斗兽场，就是说这个庆祝的场面，最后会有一个在这个斗兽场或者说竞技场，我放了那个图片。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古罗马的那种娱乐的方式啊，就是说他让囚犯与囚犯，让这些囚犯与野兽在场上格斗，然后以来取悦。取悦就是坐在这种席位上的这种达官啊，一般的市民呢，他们就是来看这个。保罗说，我们就好像在这个斗兽场上是一场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没有尊严的，没有荣耀的，这是使徒。你会看到，来对比一下，哥林多人他们以为的基督徒的生活，而使徒告诉他们真正的十字架的门徒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使徒们的经历跟哥林多信徒的自我认知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保罗继续说：“我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我们有荣，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大家看到这种对比了吗？使徒的愚蠢、愚拙对比哥林多人的聪明，软弱对比强壮，被藐视对比荣耀，确实如此。你看使保罗在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看这些使徒，他们可以说是四处奔波，居无定所。他们在各处，他们是作为外人呢。作为外人，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和特权，在各处数次的被逃跑、被人打，甚至被当成罪犯，几次经历死亡。而他们之所以经历这些，都是为了宣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是世人的拯救。他们实在是跟随基督的脚踪。经历了主耶稣所经历的，也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在基督的受苦上与他联合。与哥林多人相比，使徒们呢，又饥又饿，又赤身露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显然，哥林多人并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他们要的，他们也说有十字架，但他们的十字架是为了逃避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为了避免。十字架的苦，而想直接进入荣耀，直接得胜。然而，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苦，又何来十字架的荣耀呢？这是讲到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这种过度实现的末世的神学，或者说是一种荣耀的神学。凯旋主义。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效法使徒。使徒们是如何面对这些逼迫、这些苦的呢？使徒说：“我被人咒骂，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如果有人骂你的话，你能够忍住不去回嘴吗？如果有人毁谤你，你能够做到不搭理，已经很难了，你还能好好的跟他讲话吗？”如果被逼迫，你不去报复，已经不容易了，你还能做到去祝福他吗？你会看到这里面其实都是一些反合性，就是看起来很矛盾的。哥林多人他以为的荣耀是什么？ 你会看到他们其实要的荣耀是这个，还是这个世界上的荣耀。可是保罗说，真正的荣耀是什么？是他有能力在面对咒骂的时候能够去祝福，面对逼迫的时候能够忍耐，面对毁谤的时候能够善劝。这些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能力，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这里面其实他们身上活出的是一种福音的能力，是一种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让人在这个世界上极难的环境当中能够经历神的能力，能够做出福音的战争见证。而这样正是教会所缺乏的，就是十字架的能力。圣经也说，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单单对那些爱你的人，你爱他们，那你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如果你能爱你的仇敌，如果你能够饶恕难以饶恕的人，如果你面对一些误解的时候，你还能够为他祝福，你面对攻击的时候，你还依然不怀恨在心，这个其实是十字架的能力，这个是福音的大能，这个是教会所需要的一种见证。而且保罗说什么？他最后说，他到如今依然被视为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跟你眼中的保罗，你脑海中的保罗有点不太一样？也许如果不一样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好好的思考，我们是不是也误解了十字架，是不是我们也误解了教会的领袖。最后呢，我们来看哥林多教会，他没有真正的去效法基督，去效法使徒。那最后呢，保罗就劝他们，是以慈父的亲常来劝他们来去效法他。其实如果你读刚才的经文的话，你会觉得保罗的话其实是很刺耳的，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定会让哥林多觉得很羞愧，一定会让他们觉得很难受。保罗说，我的目的不是让你们羞愧痛苦或者难堪，这不是我的目的，尽管他们确实感到羞愧痛苦和难堪。他这样做是目的是什么？而是出于一种为父的心肠，让他们可以回转。哥林多人，保罗说，他们是因着福音成为基督徒，获得了新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保罗用了福音来生了他们，就是他们是保罗福音的儿女，而保罗是他福音上的父亲。我们经常说 like father, like son, 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里面就是保罗他用一个属灵父亲来劝他属灵上的孩子说，我求你们啊，我求你们效法我，既然是我属灵上的孩子，你们的生活言行，你们的见证应当是跟我是一样的，否则的话你们怎么能说是我属灵上的孩子呢？我们教会作为使徒传承的教，从某意义上来说，我们也都是使徒们的属灵上的孩子，我们也应当去效法我们属灵上的父亲，效法保罗。当保罗求哥林多人效法他的时候，其实也是暗含着一种意思，说他属灵的孩子并没有去效法父亲的生命。一方面保罗是现身说法，保罗叙述了他为着基督的缘故成了何等的人，遭遇何等的苦，而且他不仅如此，他还特别的差遣，注意啊，差遣提摩太来为他做见证。他称提摩太，你注意啊，他称提摩太是什么？亲爱的忠心的儿子，亲爱的忠心的儿子，就是让他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保罗属灵上的儿子的样式，给这些哥林多人看，说这是我属灵上的儿子，他是怎样的忠心来去效法我，而我是效法基督的。一方面是提摩太是作为活生的见证，另一方面呢，提摩太是有一个任务的，他有一个使命的。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将保罗他的生活，他的言行再次来讲给他们听。因为这一段只说了几句话，那提摩太需要把他完整的告诉他保罗如何在各处做见证，如何为基督的缘故到处去传道的，就是他们需要告 通过提摩太来去讲保罗的他的服事，同时也是把保罗他在各处的教导要讲给他，这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很有可能这封信提摩太是作为一个带着这封信来到哥林多的教会的，也就是说这是保罗来劝他来去效法他，不仅前面他讲到现身说法，也是差派提摩太来到他们中间，让他们来去效法。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很好的见证，一些属灵上的父亲或者母亲，我们的生命被一些翻转，在遇到很难的时候被神改变，可能神就是借着一些属灵上的一些父亲或者母亲对我们生命的激励。其实这些应当成为我们一生的财富，应当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在继续效法这些人呢？我们有没有在效法他们的榜样，他们在效法为基督的缘故吃苦操劳，而这些其实是有助于我们，是激励我们的。其实可以的话，我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去读一读这种教会的这种属灵的传记，你会看到神如何使跟我们一样普普通通的人，如何使用他们做神很不一样的工作，如何借着他大大的祝福神的教会，复兴神的教会。我们这些应当是我们去效法的榜样。最后保罗还直接的警告到教会当中的一些捣乱分子，就是说是一村啊自高自大的一群人。尽管哥林多的教会啊其实是出了问题是受到了影响，可是真正搅动这个教会的其实是很小的一村捣乱分子。你知道有的时候教会当中啊，它就像一个面团一样，而一些恶呀，它就像那个酵母一样，如果你不除掉那个酵，整个面团都会被发起来，它会影响整个的教会。而哥林多的这一小村人是什么人呢？保罗称他们为是自高自大的。这群人不只是不喜欢保罗而已，而是直接攻击保罗。特别是保罗他在前面他说他要去拜访这个教会，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去成，然后他们说你看保罗说话不算话，然后就成为继续更加来攻击保罗的这个口实啊。显然保罗说他不想给这些人借口，他说主若许可我必快来，他要亲身领导，要直接面对这群攻击他的这群人。我没有办法想象，可能是我的话，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逃跑都来不及。可是你会看到他服侍的不是这群人，他也不怕人，他服侍的是神，他也深深的爱着这个教会。尽管这个教会怀疑他的身份，怀疑他的动机，尽管这个教会有各种的问题，可是他称这个教会为圣徒，他表达他对这个教会的心像一个为父的心。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他对于服侍的态度，他对于他所牧养教会的一个心肠啊。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故宫的心肠，这是一个牧人的一个心肠。你会看到保罗他面对这些人，他说他关注的不是这些人说了什么攻击他的话，而是说他们有没有跟神的国度连接的能力。要知道哥林多的人最不缺的就是口才知识和世界的智慧，保罗关心的不是这些，他关心的是你们有没有活出天国子民的见证，有没有经历，你们身上有没有这种十字架的大能。显然这群人他们自高自大，他们嫉妒纷争，他们对保罗的攻击论断其实已经很显然表明了他们没有活出十字架的福音，他们身上没有十字架的大能。保罗怎么说？保罗其实是威胁他们说，你愿意我怎样呢？是让我带着刑杖来去管教你们吗？还是如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带着温柔慈爱来呢？你会看到保罗这样说其实也是给这些人机会啊，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悔改，让他们回转， 不至于保罗到时候去管教。管教不代表着不爱，管教正是出于爱。管教是将走迷走偏的，能够使他回归正路，这也是牧养当中管家的一个重要的职责。最后我们总结，我们基本上是对保罗关于这个教会纷争的可以说是做一个小结了。这是关于教会纷争的最后一讲，就是如何看待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是神的管家，当在一切的事上忠心，教会的领袖是向神而非向人负责，并且要带领整个教会，带领所有的人一起来面对神。那作为会众，作为教会，我们要效法那些属灵上的领袖来走十字架的道路，要摒弃这种凯旋的这种虚像，要效法领袖，要接受慈父的管教教导，来一同来经历神国的全能。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求你也借着这一段圣经来更新，来改变我们对教会领袖的看法和认识。主啊，你也提醒我们做服事的要在神的家有忠心，求你的恩典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都要面对神最终的审判，让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是单单讨神的喜悦，也让我们在现实当中就经历您十字架的大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